初步的一个设想，可能是从这儿来。但经过燕王扫北到现在已经有快600年了，那儿的方言也有变化，天津方言传到这儿，这个这人也很有变化，600年当然有变化。我们从不死心还要去一个地方，去蚌埠。我们当时下去一直奔直插这个凤阳第一个行程，后来又绕了洪泽湖一圈，又到了徐州，到徐州咱先别回去，到蚌埠再看看。我就买了火车票到了蚌埠，去蚌埠，走到半截儿，有一个地方叫宿州，宿舍的宿，当地念宿。这宿州呢，它也叫它念宿州，那边有个徐州呢，这边有个宿州，所以这个呢，他们当地叫做南徐州。过了宿南徐州以后，火车上特别的挤，我站着没有座位，有两个小伙子在那儿抢座位，这个起来上厕所了，这把坐那儿，那个回来了，回来，起来，起来干嘛？我得坐着，你得坐着，对号不对号？我心里在这上，你问问我是问，我这就说，我心里在那儿。啊，去，啥把子啊？说话，要动武。我一看这天津卫的哥们儿跑那么远去，在那儿连骂的，那我给劝架，我说别，你们管，我得叫他。叫下去，来个马，好家伙，这，哎，你骂这干嘛？这谁干净点儿？这你骂你好的，这要打，我这个，我说咱出门在外的，有嘛事咱回再说。回哪儿？我回天津。你们不天津来的？我天津干嘛的？我就是这人，我在哪儿？固镇前面。哟，固镇，我一看有门，这回好家伙，踏破铁鞋没无觅处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在这儿了，我就没到蚌埠，把车票废了，我跟他下了固镇，我就下来了。到了固镇，一出车站呢，那有个茶摊儿，那小伙子背着包袱进了固镇了。我在那茶摊上，看摊是老头儿。来，你好，喝什么？来点有啤酒吗？有啤酒。来点什么？面包，面包，菜蛋，就搭个上了。这个韩老师呢，就在旁边就录。哎，我说二位哪儿来啊？我说就打哪徐州来啊，徐州。我听你说话这个音儿，像我们本地人呢。我没见过你呀、哎呀，我说我们你这人你都认识？哎，你看我这嘛地方，这车站打固镇出门回家的都得经过我这儿，把车得我这儿打个箭，把车我差不离都认识。我说听你说话像本地人，我看没见过你。我说明白了，我固镇在哪儿？固镇离这八里地了。我说你属哪儿管呢？我们这是个镇，小镇，才20000来人，离这八里地。我们这属徐州管，南徐州管。我一看，我也不进镇了，回南徐州，回宿州。一到了宿州，一下火车比这个，比固镇下车还有意思。统统是天津话，没有几个音。第一个接触的是不是茶摊卖烤山芋的，
一位大嫂子，哎，老爷子来了，来个咱一看这流油的，呵，你尝尝吧。哎呀，就在那就住了一个月，住了一个月。哎，吃饭的时候又遇到一个，哎，中学老师，也是说当地的话，也就是天津话。跟他们呢都得偷偷的路啊问呢、啊，不告诉他我是干什么来的，你告诉他也不理解，啊，我是研究方言来的，跟这个老师就可以了，我是研究天津方言的，我是我们天津方言跟你们这几个是很相近，几乎是完全一样，没有几个字差别。哎，对了，您既然研究这个问题呢，我倒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请教。我说您慢听，不是你们这个说相声的，怎么一提到天津，一学天津话，这就叫抖包袱，这就大伙儿都乐起来了，这有嘛可乐的？我们天天也说这话，这怎么事儿？这你们天津也说这话？我说对，你没去过天津，就是跟你这一样。我说我们很奇怪的，我们天天说话，这个社会交往、日常生活，我们都说这话。这有嘛可乐的？怎么一说这个你们都乐呢？还在这包袱？我给他解释啊，因为他跟北京话，人们习惯北京话，说相声都北京话，偶然说一个方言，这大家就乐。所以可见，徐州就是南徐州这个地方，我们在那住了一天，待了两天。回到徐州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就回来。后来我自己又去了一次，韩老师没有时间。各方面的调查证明，南徐州就是宿州市，就是当年燕王扫北、燕王朱棣招募的子弟兵的中心点儿。也就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是以徐州市为中心的那个江淮平原，它的附近一直这边到北边到徐州，南边到蚌埠到固镇啊，都是说天津话的。这样为什么刚才副馆长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对于天津啊，我的治学这方面很广，但是对于天津史志方面我做了两个贡献啊，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我发现了三道古代的海岸遗迹，掌握了天津的这个退海地，就是沧海桑田的规律。第二个贡献我发现了天津方言岛以及它的母方言，通过方言而解决了天津的历史问题。到底第一批大量的移民，数以万计的移民是从哪儿来的，有多少人，为什么天津话的流行地区是这样一个形象，往南40多里，往北10几里，这个往东往西都是10几里，往北没有距离，为什么成这样？这些历史问题都通过方言的调查得以比较圆满的解决。这是我今年80岁反思一下这个还觉得满意啊，是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啊，这个谢谢啊。最后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说天津方言啊，现在的流行的天津方言跟我40多年、50多年、60多年以前的研究的方言 已经变化很大很大。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？就是向北京话靠拢，这是由于推广普通话的原因。将来继续推广普通话，原来的天津话会不会变没有了？我想有可能，但是会很慢，一种方言的建立流行，它是相当的顽固的，相当的顽固，很难很难。除非像我说这个，本来这个地方是都说静海话，怎么它变成了天津话啊？就是因为从叙州为中心的这个江淮平原来个大批的移民，占了压倒的优势，让当地的方言消灭了，同化了，出了这种情况。现在有很多的例子，有好几个例子，也是一种方言岛。现在全国各地啊，总会有几千个方言岛，有的是半岛，有的是全岛。比方说啊，我很熟悉的那个张家口，我1947年、1948年在那里做过田野调查工作，我会一口相当纯的张家口话啊，我有这种嘛吧，这个学方言的才能啊，这个我说起这张家口话来，张家口人、宣化人，这也都认为我是，也都认为我是当地人，我很快就能掌握。可是我7年以前我又去复查，我又到张家口去，我下了火车就抄我那个自己很蛮认为得意的张家口话，可是没有一个跟我谈话的对象，通通是北京话，纯北京话。张家口也大变样，张家口著名的它这个都市的这个布局啊，有分几个，就上铺，就铺一个宝字一个土字，这上铺一个下铺，繁华地区是下铺。我这到地方，我说这是霞铺，我说这是霞铺吗？啥？省霞铺？省？什么叫咱省？省霞铺？我家，这是我找到一个，还能是农民，拉大车的，我找到唯一的能够还说张家口话的人，我跟他操张家口话，我问他那下铺在哪儿？啊，下铺是个铺子，没了。这是什么中山路、解放路、井冈山路、红旗路，这个啊，到处所有我遇见的人，别管到饭馆哪儿，通通是纯北京话，所以那个地方也可以叫做北京方言岛，也可以叫张家口方言岛。为什么是解放以后是大批移民占压倒的优势，把张家口话没了？后来我非要过过瘾，我非得卖弄两下我这个张家口话不可，我只好到农村去。我去了好几个农村，这个农村里面还有啊，所以一种方言的存在消灭要一定的条件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像天津这样，从幼儿园，你别管你哪人，都是说普通话，中学，啊，小学，老师那都不教普通话，不说普通话犯规啊。那个学生们也都得说普通话。但是，我说了，方言很顽固。你看那个中学生啊，我孙子这边来了。他到家都说天津话，在学校他在说北京话，都这样。你问他们同学，啊，刚才给我送锅去的是我孙子，啊，他在家里他就说普通，说天津话，所以你要想把他真正根本改变，是很难的，或者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啊，我们现在 不提倡消灭一个地方的方言的，不提倡，中央也不提倡，文字改革委员会、推广普通话委员会都不主张，叫双语制，还保留你原来的，啊，这方言呢，这是因为国家规定，不是从解放后，解放一大圈，可有年头了，过去叫国语啊。说那个时候就规定下来，因为北京话有它的很多特点，它是首都，有800年的建都的历史，它的这个北京话的流行的面非常广，啊，很多的县呢，就京八县呢，基本上是北京话，有跟北京话有的有点差别，基本上是北京话，所以流行的地区很广，流行的年代最广，所以不能不用它来当做国家的标准语，但是。每个地方的方言也有它自己的优点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流行面，也没有那么长的流行的历史，但是我的方言我很美，我就发现好极了，世界最好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，你看哪个地方，你到静海县啊，我们这话我看跟那个普通话没嘛，你说那个普通话好啊，我看我这也不错，都这样啊，都这样，你看现在这个不绝对提倡消灭地方话，为什么现在赵丽蓉也出来了，什么什么赵本山也出来了，东北也来了，是河南还有唐山也来了啊，什么山东的那个啊，这是我告诉你啊，大方向总的方向，普通话是作为公共的交通的或者对外的啊，这个公开场合的交际场合的要用普通话，用普通话啊，这个但是地方流行的呢还保留你啊，你自愿的原则嘛啊，虽然国家这么样子大力提倡，咱们哪一位首长说普通话啊，大概就是有一个温家宝说普通话，你看哪个说普通话，江泽民、朱镕基不都说他自己家乡话啊，是是是，这个就是啊，我粗略的解答一下。好，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啊，天津六百年三王朝为也是第三位，他什么意思，对，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燕王扫北，这个历史记载没有，真没有，我问过好些专门研究明史的，我说有燕王扫北这个记载没有，大明英烈传人们口头有，说评书的有，承认，哎，但是方言调查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确实燕王扫北有这么回事，而且他带来的子弟兵就是从以宿州为中心的从那儿招募来的，这就是方言研究的一个妙用，我很得意，
老80多高龄啊，给咱们讲了2个多小时的课，他的宣布的知识，再加上年轻的时候的实地的考察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，对古天津的形成，再加上方言岛的文化，是吧？做了深刻的阐述，当然有些因为时间关系，有些是讲了一个头，是吧？有的讲的并不是特别的。要细的话呢，可能要讲很长的时间啊。因为李老师年事已高啊，所以有些问题呢，咱们提了，有些问题解答一下，有的呢，我看以后找机会再做细的研讨啊。今天这个李老讲了那么长时间，咱们这个对李老的这个 报告是吧？这专题报告是吧？很辛苦讲的，咱们表示热烈的掌声，表示感谢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
嗯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
用一分钟，用一分钟，一分钟解答这个问题啊。养生之道啊，有养生之道，不能说没有。很简单，第一，我热爱工作，热爱生活。我到哪个单位，我都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、认真负责。我到哪个单位，我就热爱哪个单位的工作。我一贯如此，不求荣名利，不计较薪金，不得罪人，群众关系相当好，因此我无气可生。说我80年回忆一下我的人生的过历程中，有哪个阶段是我的逆境，简直活不了了，不就跳河不行，不就吃安眠药活不了，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永远是逆境我也泰然处之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坏了，过一分钟了。这例子不能不举，我告诉你，你说我文化大革命，我家里抄3次，我住了2次牛棚，第一次在我们单位里头倒锁门，是个小屋里头，第二次集中到104干校离杨柳青附近，前后一共2年。这2年呢，就在干校的时候继续整你啊，批斗整天的牛啊，都是我们的牛鬼蛇神呢、啊、批斗。这在104干校里边，光我们后边有河，光跳河就俩。和我从104干校出来的时候，我一量体重，我增加了10几斤。我在单位那个小屋的时候，是倒锁门，有个玻璃门倒锁着，从外边看见里头，我也看着外头。有一次看牛的那小伙子一看，哟，李世宇哪儿去了，打外边看不见我了，没了，跑了，下来一看，我在地里趴着了。哎呦，坏，出事了，李世宇喊都差声了。你看我怎么事儿，我在这练俯卧撑了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两个字吧，就是扩大，是吧？这叫扩大吧。这是我的养生秘诀。
那个李老讲话也非常风趣啊。那个今天跟他们做了个很好的报告，我想咱们再一次掌声表示感谢。
谢谢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
那个天津图书馆组织的这个天津建成600周年的历史文化系列讲座的第一讲，咱们以李老的最后的精彩的报告作为暂时的小结啊。那个李老你坐。
好，
咱们安排了这个5位专家来进行回答这个天津的文化特征、天津的民俗文化是吧？天津的来历、天津的城市发展史跟天津人等等各方面吧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天津图书馆的组织这个方面经验不足，是吧？但是几位专家讲的还是相当好的，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应。那个下一步呢，准备搞一个历史文化系列讲座的第二讲。第二讲呢，准备请了几位专家来讲讲，一个是南大的教授啊，史学家姚兴夏先生啊， 一个呢是原社科院的院长，著名的学者王辉先生，啊，咱们就可能都认识啊。另外呢，作协的著名的诗人冯景元先生，冯景元，还有呢肖克帆先生，啊，还有呢那个咱们花院的院长翟京先生，啊，分别回绕天津的文化名人、天津城市的文化变迁。天津俗人，还有了不起的天津人，还有天津大胡同，回了这么几个专题，来对天津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情况来做一专题报告啊。欢迎咱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到时候来参加听。咱们时间呢在5月12号开始，5月12号开始。具体呢，听我们天津图书馆的到时会贴出来告示，啊。今天的讲就到这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